知道？表是礼之表啊，礼是表之礼啊，表里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不义。那么从表里外表上来说呢，表里不一，非一非一。这个地方说一个原则，说一个纲领，诸位必须要知道。大说到法界，说到三千大千世界，小讲到微尘，这是从相上讲的，无论大小，无论简繁，我们今天讲一粒微尘简单，一个世界繁杂了，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不疑不义，涵盖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懂得这个原理有什么用处呢？底下就说，若体会得，自能不取相啊，亦不取非相。我们先说这两句，你真正明白了，通达了，你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不取啊。相是外表啊，我们讲法相啊，十八界一真庄严的法相啊，你对一切相不执着了。我们前面读过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四大类呀，把所有一切的现象全都包括了，你不会执着，也不去非法相，非法相是空，你也不会着空。空有两边都不会执着，这个好处利益太大了。前面说过啊，不但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也没有。那么你到哪里去了呢？你住在一真法界里，这个层次就高了，你跟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我们常讲化身大士，你跟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又行布施，又能圆融，布施是四相，佛菩萨他做些什么？这一点诸位要知道，佛菩萨完全是在做布施。六度通通是布施，布施里面有三大类，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持戒忍辱 是无微不至。精进禅定般若是法布施啊，所以你要问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他做些什么，一个布施就通通包括进啊，布施供养一切众生，他做这个事情啊。那布施不着空啊，不着空又能圆融啊，圆融是不着有啊，如果着了有了就不圆融了，也就是所谓行布施而不着相啊，我们常讲的三轮体空，不执着有我，我能施啊，也不执着有人，人接受我的布施啊，他不着这个相，也不执着我所施之物，这个三方面都不执着，叫做三轮体空。所以他天天行布施，时时刻刻行布施，他的心清净，心里面真的若无其事，好像没做事。这就常说哎，做而无做，做呢是行布施，无做呢是圆融啊，心地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我们要学这个。啊，学这个的好处太大了。这个大的好处啊，我们的心量很小啊，不敢当啊。啊，比如说这个大福报来了，请你去做总统，哎呀，这个事情不行，我做不到，我不敢当。实在讲，这还是小事情啊。哎，给你发一笔大财。这个财产一下来了几千万几亿万，不，这太多了，我接受不了。我们凡夫是这个小小一点点的就很满足了，这个不是大人物啊，这个学佛的心量大，佛要办的事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哪里一点点就满足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行布要圆融啊，圆融要行布啊，行布就是有次第啊，无论什么事情有程序啊，有次第，有先后啊，那么这些实在讲的都在一个圆字啊，佛与大菩萨在六道十界里面现身说法，总在于缘成熟了他就现身，缘不成熟他等待啊，实在说此方的缘不成熟，他方缘成熟了啊， 佛菩萨在虚空法界应化了，可以讲没有一分一秒钟啊，是中断的，永远不中断。事事皆合中道，法法不为自性。这是你真正体会到了。中道就是刚才讲了，三轮体空，这个是中道，符合于中道。即使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也不为自性。这句话不好懂。为什么说穿衣吃饭不为自性？你先要明了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心啊。穿衣吃饭也是真心，待人接物也是真心。那我现在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也用真心啊，那我是不是佛菩萨呢？我们现在讲的真心是自以为真心，其实不是真心，假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认假不认真啊，把这个妄心当作真心，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修行呢，不能证果。我们错了，错认是真。在《楞严经》里面，对于这一桩事情提出了严重的呵斥。佛还举了个例子，譬如真沙了，怎么能煮成饭？沙不是饭的因的，把因果搞错了。那煮一锅沙想把它煮成饭出来，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是用了妄心，用妄心修行，希望将来能证得佛果，就像煮沙做饭一样，永远不能成就啊。那么这样一来，那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是什么样子呢？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这就开始觉悟。你知道现在用的心是妄心，你想求真心的，真心真心历练啊，真心里面呢没有妄念，有妄念就不是真心啊。不但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世间人也明了吧，距离我们不算太远了，清朝末年，曾国藩先生，我想很多同修啊都知道，清朝末年有这么一个人啊，曾国藩先生《念书笔记》里面。他对于这个真诚的 他有个解释啊，什么叫尘呢？一念不生之为尘，这个心里说没有一个念头，这叫尘心啊。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妄想执着，那哪里叫尘呢？尘意尘心就是真心啊，就是真如本性啊。所以我们佛家讲真心理念啊，没有妄念。无量寿的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那就是真心的样子啊。我们的心清不清净，平不平等，觉不觉悟，这三桩事情要互相来解释。我心很清净，可是还有分别，这个高那个低，那你就不清净了。清净心啊，一定平等；平等心啊，一定清净。我一切都还平等了，但是那个贪的念头还没断，那个贪是不清净的。那由此这么一看呢，你就能看出你的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觉还是迷。果然觉，果然清净，果然平等，像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城去托钵，着衣穿衣托钵，发发不为自性的。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四事皆合中道啊！什么叫中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那叫中道。事上有说，理上无说，相上有说，性上无说，这前面说过四相上有，但是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没起心动念过，就是合乎中道，就是不为自信我们学佛学什么？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套本事，那叫真的学佛。在我们中国，诸位知道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很清楚很明白，他的的确确是四事皆合中道，法法不为自性。我们在谈经里看到他说法，看到他的生活，看到他的行持他做到了，做得很像释迦牟尼佛所以实在讲谈经是他的语录我们就把他当佛看待了，把他的语录尊称为经称他做经就是因为他四事皆合中道，法法不为自性。 其他的这个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书我们都称之语录，没有称经，唯独六祖的语录我们称它为经。啊，所以这就是啊，能大师能够学到，我们为什么学不到？其实能大师之后啊，也有不少人学到了。哪些人呢？在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他学到了。印光大师他学到了。我们从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去看，从虚老和尚的脸谱里面去看，他们学到了。换句话说，大家容易了解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对了。用真心与诸佛菩萨完全相应的啊，真的是此地所说的又有行部又有圆融啊。华严经上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前说观是由因说明修因不可取向，不可修有漏之福。诸位要记住，着相就是有漏啊，着相修一切功德都变成有漏的福德。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可以啊误会的啊，以为我们积功累德啊，修得还不错了，哪里晓得全是有漏福德啊。为什么是有漏福德？你是有漏心修的。漏是什么？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这个意思是说你本性里头原来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啊，那个烦恼啊把它漏掉了啊，好像一个器皿一样，我们拿个杯子，杯子盛水呀 啊水可以饮用啊，那个杯子底下有个小洞啊，虽然装进水呢，它慢慢就漏掉了，漏光了，把你的功德发财呀统统漏掉了，用它来比喻烦恼。只要你有烦恼，你修什么样的功德都变成有漏的福德。这就是说学佛为什么首先教你断烦恼，断烦恼之后啊，你才成为法器。法器也是我们佛这个佛门里面的术语，你才成个器啊，换一句话说，你才有资格接受佛的大法，才能够修学，才能够成就啊。如果你还有烦恼，你不是法器啊。这个话 说得很重啊。这四弘誓愿里面一开端啊，那第一愿呢，那是法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法愿的。发愿之后要起行呢，我们要真干呢，这个干从哪里干起呢？断烦恼啊，烦恼断了之后才有资格学法门啊。为什么呢？学了会开悟啊。烦恼没有断，学法门不能开悟啊。不能开悟变成什么呢？清凉大师所说的增长邪见。法门里头如果渗透烦恼进去，就是邪知邪见，那就增长邪见啊。这是古时候善知识教学生非常严格啊，一定先叫你断烦恼，烦恼断了之后啊，再让你学法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那是最高的标准啊，那不是普通标准，是在讲我们做不到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中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还要破一品无明。那么换一句话说，原教初住菩萨了，他不是凡夫了。原初住叫发心住啊，《金刚经》上讲的，他真正发菩提心。那个断烦恼的标准在此地。这个时候有资格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啊。学法门到哪里学呢？去参学。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到最后遇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是什么呢？那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去的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四弘誓愿次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过去讲华严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一部华严经是什么呢？就是四弘誓愿啊，这是我们修学真实的榜样啊。你怎么发心啊？怎样去断烦恼？怎么学法门？怎么成佛道啊？那华严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烦恼都没断，所修一切的善全是有漏之福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在我们就没有法子把它变成功德了，这样我们看起来也很悲哀呀。实在讲有办法啊，有什么办法呢？把我们所修一切的这个善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有漏的善都变成无 功德了。这个方法妙啊，除这个方法之外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法啊！你看佛的经典虽然多，千经万论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方法啊！如何能把有漏之福变成无漏的功德，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啊！这是世尊教给我们的。如何转变呢？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日常生活里面，断恶修善，在工作当中，待人借物之处，要知道断恶修善啊！不但一切恶的事要断，一切恶的念头啊都要断。啊，那么我们的烦恼没断嘛？啊，分别执着没断嘛？所以这个通通都是有漏的善福，但是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断恶我要做，修善我也做，做了之后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一心一意呀，求生净土，拿我们这个种种的善业，通通回向净土啊，庄严佛净土。这就是转的方法啊，把有漏之福转变成无漏功德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前面是观啊，观三十二相，这个地方讲得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德了，德呢从果上讲的，知正果不非相啊，佛正果了，确确实实现在这个身相呢跟我们不一样啊，佛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现的这个身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现的好相啊，殊身庄严呐！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好相呢？前面说了，累世的善行，累世的福德，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修的，生生世世的修集。这种人很了不起啊，生生世世的修集，一定要很大的耐心毅力啊，修福而不享福，那个佛就是越修越大，越修越是殊胜啊！可是我们人只知道这一生，不晓得前生啊！真的生生世世修吗？新加坡有许多道场，有没有拜过水禅？假如拜过水忏，水忏里面讲的悟达国师，悟达国师世世高僧啊，他出家修行， 死了以后啊，又得人生呢，又出家修行。十世啊，十世高僧呢，他还出家了啊，到第十世还出家了，因为福报太大了，出家人也有大福报，做皇帝的老师，做了过世了。做皇帝老师也不简单的，过去生中十世的修行啊，哪里是偶然的？事出世间法里头决定没有偶然的啊！你这一世觉得不满意，就怨天尤人了，那怎么能成功？你不晓得，就是以我们人世间现前社会来看啊，在家出家的，出家有很多大和尚啊，啊，有大福报的，你要是明了佛法，你就知道累劫所修啊，不是一世的，一世不可能呐啊，世间不要说是做帝王的，做一个部长都要修好几世啊，都不是一世修得来的 啊一世修的做个小乡镇长、科长、科员差不多，那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的，做个县市长都不是一世修的，哎，才知道世间的富贵呀，都是很多世的累积啊，年出家人的时候，啊，得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名利呀，啊，这个供养啊，啊，名望啊，啊，也都是多生多劫的修习。如果他要享受呢，那这一生就享完了，就没有了。虽然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利养，不接受，哦，那他来世就更大了。啊，这个有名誉、有利养而不接受的，像虚脑上啊，他中国外国。提起来没有人不尊敬啊，啊，他得到大家的尊敬，自己若无其事，并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平易近人啊，生活还是过得那么清苦啊，没有讲求啊，一定要吃这个吃饭要多少菜要怎么样子，没有啊，绝对没有讲究啊！你看印光老法师，啊，这就是世世修行，福报现前不收，给别人去收去。虚老和尚。一生见道场，我们在脸谱里面看到的见道场、修福道场，哪个道场啊？年久失修了啊，他去化缘啊，把那个道场修好，请一个有修行的出家人去当住持啊，他就离开了。再没有牵挂了，不说哦，那个道场是我建的，没有，再不牵挂了，啊，建好了，你看人家建道场，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呀，啊，印光老法师一生印经，啊，他那个皈依的信徒多，太多。 所有一切的供养啊，都拿去印经书，修法布施。我们得到他的恩惠就很大很大。我们在初学学佛的时候，许多的参考资料，古德的著书都是印光老法师印的，苏州红花社的。那么自己的生活依旧是那么样的清苦，这就是佛报现前不想啊，我们要学。你能把这些事情看出来了，是智慧呀。你真肯向这些善知识去学，那叫大福报啊，那真正有福啊，你是福慧双修啊，绝不是眼前的这个名闻利养的受用，那就坏了啊！因为享福给主说，没有不造业啊，那个造业太可怕了啊！慈悲三昧水忏里面，你想想，悟达国师世世高僧，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他还迷了，还动了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念头一动，冤家债主贴上身了，害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不容易啊！这是说明，就是、世间人的福报都不是一生一世修得来的，享福很容易，很容易就把它享尽了。好像储蓄一样，一点一滴呀、就攒钱呢，很不容易，好多年才攒一笔钱呢，要花两天就花光了。那么诸佛菩萨的高明处在哪里呢？他只是攒集，永远不花，花在哪里呢？给一切众生去花去，自己永远不花。所以到果报上啊，就现出无比的义正庄严啊，成了佛了，那个是性德完全显现啊，法藏比丘成佛，示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毗卢遮那成佛，示现的华藏世界人家最后的这个果报。在这个国报是不是他求的呢？没有永远没有求享受，永远没有一个贪图享受的这个意念，自自然然现出这样殊胜庄严不可思议的国报我们学佛是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这一点事实都不晓得，我们的佛就白学了。修福这一段特别提示我们，不要忘了修福啊，修福重要啊！怎么修福呢？不学己怎么可以利人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说的也很有道理呀。但世间人说的，那不是我们出家人说的他说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当然不好吃嘛，好吃谁不喜欢吃别人不愿意吃你都不好吃的嘛 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穿别人不愿意穿的衣服，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什么事呢？利益众生的事情，人家不愿意做了。这就是自己，自己刻苦戒俭呢，利益一切众生啊，这叫做大人物啊，真正是大人物啊，在我们佛法是，那他是真正修福啊。我们佛门当中也常说，佛是门中好修福啊，可别修错了啊，佛门里面修福是有的，但是修错了的也不少啊，你要有智慧。要仔细去观察，真佛还是假佛？真的佛，哦，那个佛报就大了。啊，今天还有一个同学给问我，他说建道场啊，那个佛报大了，啊，提供给很多人在那里学佛。我说那个佛报当然大。